人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第二段正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到24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这几次连续的来思想关于我们对于神的这一个概念的更新。咱们第一次分享了关于认识真神。这件事情呢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么认识真神的目的何在呢？就是确定我们正确的信仰对象。我们知道人在世界上，人不是自我存在又永远存在的那一位，人是一个被动的存在，所以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一个主动的存在，我们要顺从他的那一位到底是谁。所以我们说信仰的第一最重要的前提还不是我们的虔诚性，而是正确性。我知道咱们中间很多人，包括我个人啊，咱们曾经大概都是受过无神论的教育。在这个教育里边呢，有一个微妙的错位，常常使大家产生一种误解。那么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提到有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那是一种宗教迷信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这样想过，对吧？我们也这样被教育过，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一些知识分子啊，或者说是受过一定社会教育的人，我们心里边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就是相信有上帝是一种宗教迷信。那么这个无神论呢才是科学的，是客观的。大家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是个误导啊。有神和无神是两种信仰，它并不是宗教和科学，其实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信仰。因为我们看不见神，那么另外呢，大家也要同时理解，就是我们也看不见无神，是吧？也不能证明无神。所以有人说无神是科学的，科学是可以证明的，对吗？那么谁能够证明无神呢？顶多你说我看不见神啊，所以我觉得没有神。其实在罗马书里边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一个信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说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他，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啊？但借着他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而且叫人无可推诿。这个东西很厉害， 是吧？那么你看到这个房子，你就相信一定有建筑师的存在，一定有建筑的工人存在。你虽然你没有看过这个房子的建筑师是谁，是吧？你也没有经历当时是谁建了这个房子，但是正常情况下，你一定相信这个房子它一定有人设计和建造的。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房子没有人建造，偶然产生的，你信吗？你不信。那么为什么你不信？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所以很多科学家相信这个宇宙万物一爆炸就产生了生命，不知道怎么说就蹦出来了，这个我们的遗传基因就偶然的就配合起来了，他都相信。请问这个宇宙万物的复杂程度，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奥秘，我们每一条遗传基因的链多少多么复杂，是那个复杂还是这个房子复杂？当然是那个复杂，是吧？那么那一个可以偶然产生，怎么这个就不能偶然产生呢？所以我们的脑子实际上是不科学的，相信无神论的脑筋整个是不科学、不合理、混乱，是吧？是一种错误的信仰选择。所以一切真正从内心里边好好的面对自己的良心，好好面对我们的客观现实的时候，你一定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是合理的，是科学的，而且它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存在。因为当我们不但确定这一位信仰的对象之后，还要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为我们规定了我们生活的准则。上帝命定创造宇宙万物客观的运作准则，这个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家可以认识，但是不能改变，他必须遵守。如果你不遵守呢？不遵守什么后果？科学家可以不遵守科学规律吗？
不可以。
他不可以，他只能发现，他不能发明，因为科学的规律早已经存在了。那么他认识他以后，目的是要遵从他。那而这个你不能改变他，你也不能违抗他。你违抗他的时候，你就倒霉了啊！在我们中间有学医的，啊，研究身体的，是吧？医生吃错药的时候，他吃错东西，他还会拉肚子，他没办法。那他知道这怎么回事，但他改不了。他可以用药，可以治，但是他不能改变这个规则。那么，同样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道德规则。上帝命定了客观物质的规则，他同时他命定了道德的规则。这个道德规则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认识，需要照着去遵守。如果你不遵守，你的关系就要出问题，你的国家、你的家庭就要出问题。所以我们说，正确的信仰是一个个人、家庭、大到国家、民族、整个世界我们的立身之本，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如果你这个东西弄错了，你怎么努力也没用，你到了最后的结果全部是错误的，是痛苦的，是毁灭性啊！所以我们说认识真神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是要认真做的事情，首先做的事情。因为你这个东西没做好，你整个后边的东西你全部做乱掉。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说要一心一意的，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是面对真理，面对客观，是不是多元的，是单一的。所以我们并非不尊重该尊重的对象，但是你必须不能尊重不该尊重的对象啊。我常开玩笑跟孩子开玩笑啊，这个叫别人的孩子叫我爸爸啊，他不叫，我说这很不公平，为什么你叫他爸爸不叫我爸爸呢？啊，因为那他是我爸爸吗？你不是吗？啊，我说这个很不尊重嘛，他也是个男人，我也是个男人，为什么他是你爸我就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因为他是他爸爸是客观的，这个是不能改变。因为你说你不这样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所以他是独一的上帝，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一个，这个是必须是客观的。客观的真理是不随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愿而改变。 你不能说哎呀真的为什么佛教里边那个菩萨你就非说人家不是神，我说他是神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客观上他不是，所以你弄错了很麻烦，是吧？这个后果很严重，是吧？我们还是说真理也是客观的，是独一的，它不可能是多元的，是吧？我们讲这个二加三等于五，它必须等于五，你说等于六不行，是吧？你非说等于六，那你自己倒霉，那你说等于六，它客观上不等于六，可是当你自己非要等于六的时候，最后出了问题是谁倒霉？是错误者自己倒霉，或者是相信你的人跟着你一块倒霉，是吧？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客观、很真实、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个客观的事实。那么相反的来讲呢，我们就从今天这个世界上看到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出现这么多混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出现那么多痛苦，就是因为人不认识这一位神，就是因为人不遵守他的真理。我们自私自利，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罗马书里边说人自以为聪明怎么样，反成了愚拙啊！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觉得自己能解决很多问题，上帝说你不行的，你很软弱的，你是个罪人。我们不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是吧？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咱们中国人尚且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是我们就硬着镜像说我不是罪人，我是个完美的人，我是好人，是吧？那是不客观的。你知道不客观的后果是什么吗？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谈到信仰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你骂佛教，我以前是佛教徒，你骂佛教你很伤害我。弟兄姊妹，一定要很客观的来克服自己在情感上的这种的错误，很理性的来面对客观的现实。你不理性的面对客观现实，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大家同意吗？好，那么当我们确定了他是那一位的时候，这个自己，大家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对话式讲道啊？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真正的，不要跟观众听了，对吗？对，对吗？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咱们共同来寻找，来确定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信仰的基础和信仰的对象，啊，这个不是谁讲的，是你需要把它成为你个人的。你自己的认知，然后是你自己的经验。那么当我们确定了我们的信仰对象，知道这是客观的现实，不可三心二意，我们要一心一意确定跟从他，那么我们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在天上的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中国人知道有一位老天爷，那么我们作为地上的人和这位天上的神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有很多人就来到教会，来到所谓的宗教场所干什么呢？敬拜。敬拜的动机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呢？很多人到庙里烧香去纳一些功德钱，目的在哪里呢？动机是什么呢？哎，求好处。哎，这个我来庙里边，我烧香求好处，你必须要保佑我，让我能够逢凶化吉，是吧？让我能够心想事成，是吧？让我能够招财进宝，对吧？让我能够大富大贵，对吧？所以呢，我给你好处，你必须要给我好处。到了最后，宗教场所成了一个内心或者客观实际里边的一个买卖交易，啊，所以你给他好处，他给你好处，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关系。一个孩子叫父亲叫爸爸，目的为什么要叫？
就是
啊，
就是，
哎，他就是好，他本来就是嘛。他本来就是，你也可以不叫啊，你为什么要叫？这个我们已经有生老三的，有的生老四的啊，还不会说话啊， 等到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叫爸爸的时候，尤其是第一个孩子啊，第一个这个孩子要叫爸爸的时候，他爸爸的心很高兴啊。这个不仅仅他表达了一个客观的实际啊，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带着我的老大去这个在那个叫什么 Northland Shopping Center 啊，因为那天人很多，然后孩子在里边走丢了，走丢了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继续这个在那 shopping， 那这会儿孩子找不着了，啊，哇，满里边找，这个找了半天，后来终于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我也很挺骄傲的，那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没有找他妈，找我，爸爸就一下抱住我了啊，然后就哭啊，当然一直在哭，找得满头汗啊。所以他那时候叫爸爸的时候，其实那个爸爸对他来讲，不仅仅是他要表达一个客观现实，我是他爸爸，他还表达一个什么？啊？表示一种投靠，是吧？表示一种爱慕，表示一种满足。所以他那个爸爸，他不是说，哎，爸爸啊，你是爸爸对吗？他不是这个，而他冲上来就抱住你啊，这个叫爸爸。别的男人很多，他不去，他找我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关系啊，这是一个关系。我们说，上帝创造人类，给人类家庭关系，那么让我们在这个家庭关系里边来体会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人的生命里边的很多很多的关系和内容，实际上是上帝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一种反照啊，就他的本性放在我们的里面。你发现他来找爸爸，他抱住我的那一刻的时候，这个不是教育出来的对吗？这不是从学校里边学来的，这是他生命里边的本能。什么是叫生命里边的本能？那就是上帝创造他的时候，把这个东西 automatically 已经放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是很真诚的，把天父的那种生命的本性透过他来流露出来了。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段的罗马这个马太福音里边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后一段人生的路程，在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呢是来试探耶稣，问耶稣很多问题，那么主耶稣都非常圆满的给他们回答。那么他们就觉得，诶，说我们这一些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我们是研究圣经的，我们是宗教领袖，我们居然整不倒他啊！所以这时候呢出来了一个律法师。律法师是什么呢？这个师这个字啊，在中文里边呢，不仅仅是教律法的老师啊，是表示他在律法上是非常有造诣、非常有权威的人啊。比方说，咱们说，咱们中间有律师，这个律师不是指的教法律的老师，是吧？这个律师是指的他在法律上相当有资格、相当有成就、很有知识、很有权威的人，叫。律师对吧？这个厨师啊，也不是说他教厨艺的老师啊，是表示他在厨艺上很有造诣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一个律法师呢，是表示他是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对于摩西的律法非常了解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知道答案，他并不是来请教耶稣的，他是来干什么？哎，他是圣经上说他是试探耶稣的，挑战耶稣的。这个原文里边这个试探和考试是同一个字啊，来考一考耶稣这个人他到底怎么样啊？因为他自认自己是什么？他自认他自己是权威啊，是吧？他就是我懂啊，我现在看看你懂不懂啊？所以来挑战、考验，来试探一下他，就问他，在整个律法里面。那个最大的最重要的那一个律法那一个诫命是什么？主耶稣他在沟通的时候很有意思啊，这个有的时候我在 读圣经的时候，我说咱们要从圣经里边学很多很多的智慧。你看到这些圣经人物啊，他们在处理各种关系啊，在处理各种矛盾，他们真的是很有智慧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知们把这些东西写在圣经里边，它不仅仅是一些宗教的教条，它不是宗教教条，甚至于啊，它是一本活的生命的书。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仅仅讲论，他生活的见证给你拿出来啊。所以主耶稣在回答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智慧。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主耶稣很少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知道他们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是挑战性的，并不是真正想要回答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主耶稣直接回答，因为他就是那一位，你是研究律法的吗？他说我就是那个律法的本体，那我就是真理的本体，那所以你问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我不和你绕圈子，我直接告诉你，整个诫命当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那个诫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马太福音22章36节，那么他们就问了，试探耶稣，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侍奉你的神，是吗？
爱主，
爱是爱主你的神，然后这是诫命当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然后呢，说其次也相仿，但是他其次非常类似，是一个巴掌的两面，缺一不可的。他说那就是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题对主耶稣的回答？有问题吗？其实这个对我曾经困惑过很久很久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读了这个有没有困惑。因为今天我使用的题目本来呢是想用另外一个题目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用这个题目吧，最大的诫命啊。如果你想想要用另外一个题目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另外一个题目是什么？与他关系的关键，就是你跟他建立那个关系。因为我们讲了独一之真神，一心一意跟随他，怎么跟随啊？这一心一意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的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啊？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可是我没有用这个题目，我还是用了一个诫命，最大的诫命啊，诫命当中最大的是哪一个？为什么使用这个呢？因为我们常常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我们该做什么啊，我怎么样做一个啊，我应该 what am I going to do 啊，我们强调那个做。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应该产生一个问题，爱能是诫命吗？诫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诫命？你要做的事叫诫命，对吗？你必须，你规定你必须要这样做啊。那么爱它不是一个行动，它不是一个行为，爱是一个行为背后的动因，是一个你生命深层里面的那一个你要做这个事情背后的那个动机，是吧？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成为诫命呢？这个不能成为命令的，是吧？你不能说我命令你爱我，这个不行的。爱甚至于不是你主观的，你愿意爱你就爱得出来的，有的时候你想爱你爱不到，哎，做不到。有没有这种感觉？能明白我讲什么？所以爱怎么能成为是一种诫命呢？啊，你命令你爱我，有可能吗？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理解整个旧约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概念。那么他们就认为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这些的规条，然后对我们来说 特别是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哎呀，他们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被掳呢？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所以当时的以斯拉这一个敏捷的文士，那么他们回来以后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回归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太人，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还是这样，他们脑袋里想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说的话我们一定照着做，这个想法对吗？比方说当守安息日，他们就在研究怎么守安息日法。安息日不能做工，可是安息日你还得活啊，是吧？所以他们这就想了，安息日可不可以吃饭？可以。吃饭是不是做工呢？
是。
哎，他们说吃饭不是做工，做饭是做工，是吧？那不做饭怎么吃呢？所以呢，就要提前把饭做好，安息日的那一天不能吃，不能做饭，是吧？然后呢，这个饭冷着吃还是热着吃啊？当然最好是热着吃嘛，冷着吃的不好吃嘛，对吧？那么热饭不是做工，就是你把这个锅放在上面去热它的时候不是做工，点火是做工。这是不点火怎么热？哎，所以呢，他们就想出各种办法。我们原来那个导游啊，他是个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台湾的姊妹，他住在以色列，住在犹太人的居住区。他经常被人家礼拜天叫去干什么呢？不是礼拜六啊，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礼拜六，去替他们做安息日他们不可做的事儿。比方说，他们把微波炉把东西都放在微波炉里边了。那个不算做工，但是你按那个 button 就做工了，所以这不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敲门说：“哎，玲玲啊，你来帮我按一下那个 button 啊。”所以要不然我犯了安息日，这个不行啊。所以呢，他们就是你像这个礼拜六在以色列的这个时候，你在这里有些犹太人的居住区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有的电梯每一梯都停的。自动开门自动关门，你不需要按。因为什么呢？因为按 button 是做工啊，因为圣经上规定了安息日不能做工，所以那个 button 不能按。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规定这个安息日这个电梯每一层都自动停啊，所以你上去不管你到哪你就上去好了，到那一层就自动开自动下来啊，全部自动。更可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开车不算做工，启动算做工。那安息日要开车怎么办呢？你只有两个可能，提前晚上开车，真的是犹太人提前晚上天黑，他不是晚上12点，是天黑之前就要把车打开，然后第二天早晨才能开。这个叫守安息日吗？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律法一条一条一条条解释到非常细腻，然后呢你就照着这样去做。这个是对上帝颁布律法的一个误解，人类对整个律法的一个共同的误解。其实律法真正颁布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下来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啊？祝福？啊？爱他？啊，靠着他 OK。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目的，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告诉作为一个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被神所造，你的生命的特点应该是这样。他就描述一个正常的人你应该有的表现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应该是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咱们中国人这个说有些时候吵架的时候，你这个人呢都不像个人。那什么叫像个人？人是什么样子，对吧？你侮辱了我的人格，什么叫你的人格？你的人格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说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认为那个是标准的人。他是标准的人吗？那么他不是。所以那个标准的人是个什么样呢？律法就是对一个标准的人进行描述，他并不是告诉你必须具体的做到这些事情，他是说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当年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过程里边，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要恢复正常起初上帝造人的那个样子。我告诉你，那个真正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这个合乎起初神创造的那一个人，他什么样？律法是对这个人的描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不是说你规定你必须要做到，他是说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成为这样的人了，你才算个人。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把你的人格、把你的道德、把你的关系全破坏掉了，那是错误的人格，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这个律法它不是叫你规范到具体的细节，你要照着去做。其实律法应该做到，他做不到的目的，他要告诉你什么呢？那其实圣经上说，从以色列颁布律法，从有了人类历史以来，人都做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律法又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人失败，你根本没有做到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是吧？包括我们都一样，是吧？所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人没有做到，那么没有做到是你应该做到的，而你没做到，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犯罪，是吧？人把上帝的给人规定的那个人本来活出来那个样子，你没活出来，你是个罪人，你是把神的标准给破坏了。所以律法让人知道人的亏欠，让人知道人的软弱，你本来应该这样的，可是做不到。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律法的时候，我们觉得读着读着读着读越读越灰心。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读越灰心。为什么越读越灰心呢？我们大部分的人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圣经的道理太好了，可惜做不到。做不到是什么意思？我很软弱，我心里愿意的我做不到，我很想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也对。很多人跟我讲圣经讲太好了，如果大家都按照圣经的讲的话，这个社会没问题了。我说是啊，上帝本来就不希望这个社会有问题，他创造这个世界就不希望这个社会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因为我们背叛上帝，我们生命的软弱使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真正该活出来的样子活出来。所以律法在某种意义上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你是个软弱的人，你不行。告诉我们这个目的在哪里？如果我们读圣经只读到旧约律法的时候，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到了最后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混乱的文化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没有盼望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会发明一个轮回的思想，产生轮回的思想？为什么？哎，因为这一辈子做不到，我们把希望寄在下一辈子吧，是吧？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一辈子完了怎么办呢？出家吧，是吧？反正也不行了嘛，就这样吧，是吧？然后希望下一辈子，是吧？很多情人谈恋爱的时候，谈到一个地步，发现不能结婚。最后怎么办呢？没办法，下一辈子再嫁给你吧，是吧？是吧？就寄希望于一个未来，因为对今生没有盼望。那特别是年老的人，走过大半人生，回过头来看看，太悲惨了。接下来，软弱、衰老、痛苦、生病，最后面对着无可奈何的死亡。那在这样的问题里面，自己的道德往事不可回首，自己做过的好多事没办法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发明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叫做家丑不可外扬，所以都自己装肚子里边自己扛着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是做了很多亏心事，每天晚上都怕鬼来叫门。这是我们真实的人生，你真正好好拍拍你的心谱来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你的人生。但是圣经没有只停留在律法的里面，他继续往前写，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圣经的律法，当他把我们都圈在罪人这个圈子里边的时候，他说在你是没有希望 咱们中国人唱，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多好，奉献不出来的，在人是没有希望。你想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有爱的世界吗？你光靠理论是做不到。这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了很多话，但是那个关键的那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律法是一个诫命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做到的时候，可事实上你做不到。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爱不出来的。我自己亲身有这样的体会。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爱人如己。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应该怎么样把爱活出来。可是客观实际上我活不出来。所以当我最挣扎的时候，这个时间关系我不能具体的细节讲，有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的见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边一个字改变了我的关键的一个关键点。哥林多前书上面写十三章啊，那说爱是恒久忍耐啊，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啊，这个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啊。那么当这些我从小就背，我从小会唱唱这些是个家庭传统里边，但是我把一个字唱错了，你想想可能是哪一个字啊？哎，就是这个是这个字啊。以前我理解为爱要，就是你要爱吗？你就必须要做到这些事，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做，结果我发现做不到，就算恒久忍耐这一个你就做不到啊。所以那时候我很痛苦，因为有很多事情我忍耐的时候呢，咱们中国人可能也不大理解这个忍耐的背后，真正能够做到忍耐的背后，原来是爱作为基础，这个忍耐才能发生。如果不然的话呢，这个忍就变成了一个刀放在心上面去了啊，很痛苦的忍，忍耐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是吧？那么往往呢，到了最后忍不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爆发。这个你知道，忍耐的人爆发是很可怕啊，不忍耐的人爆发呢，这个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是夫妻之间啊，这个姊妹们大部分不大忍耐啊，这个所以呢有话就说啊，叽里喳喳说完了他没事啊，可是你发现你一说，那男人不说话，他躲在一边，他忍着啊，他去看电视，他去读书，其实他心里边很难过啊，他看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啊，回来以后好像没事，其实里边装了一点点炸药，啊，不过没爆，他把他压住了，啊，明天你又说，他又装一点，后天又说他装一点，你有完没完？我今天我要爆了，嘣，爆出来，那就糟糕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越是有耐性、不大讲话、很有忍耐的人，往往他爆发的时候是很可怕，啊，因为这一个忍耐是出于人的修养也好，还是出于自我的一种约束也好，你出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忍耐是不解决问题的。那么最后产生出来的爆发是很可怕，因为你不是从爱里边出发的。所以如果你不是爱，而你做恒久忍耐，你要做恩慈，你做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你只能从表面上做，而根本不可能从生命的本质里边活出来那些东西。所以当我在我的这个实行所谓爱，这做到圣经里边要求的爱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崩溃。当我崩溃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不是爱要做到这些东西，是你必须先把爱的生命得着，然后你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自然的从你的生命里边流露出来了。女人最怕老，使女人老的最快的原因大概叫做辛苦啊，你操劳辛苦愁烦，你就老得很快。那么你发现你为谁辛苦，你变老了，你没有埋怨，而心里充满着甘甜，就是为你的孩子啊。当你发现你辛苦，你这个付了很多的代价，你的孩子成功了，你会嫉妒他吗？ 你不会，你会为他高兴，啊，为什么是这样？啊，就是因为爱，对吧？当你这个腰痛、腿酸，哎呀，做一点事情起来，我要吃。可是你发现你做的东西，你在家做饭，做了半天，啊，做得很辛苦，把饭端在桌子上，儿子下班了回来，哎，谢谢妈妈，很好吃，你高兴的要命。啊，竟然回家你跟你老公，你老公都会觉得，哎，今天你怎么了？啊，你会觉得孩子儿子很喜欢吃我今天做的饭哦，啊，为什么是这样？而且不是这样，一辈子都这样。啊，现在在微信里边常常传一些这个母亲对孩子啊，孩子对母亲看了以后我们会流泪的那些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出于爱，永不止息的爱，出于爱，你的牺牲。你不觉得是牺牲，你觉得是幸福。出于爱，你没有嫉妒，他成功了，你为他高兴。这叫做出于爱。神说，你跟我的关系，你最重要的，要做到的，是爱，不是别的。公义、怜悯、圣洁，这都很重要。但是这一些的背后，最重要的那个最关键的，是爱。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做不到，你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得着爱的生命。那么当我们在律法上失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关键的不是没有做到，关键的是我们不是，你里面不是爱，你就做不到爱，你做到了也是假的，很痛苦。所以当你们有爱，你是爱的时候，你做到了，很幸福。所以爱是什么呢？是你跟你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以他为中心，然后呢，你求他的好处，然后呢，你在求他的好处的时候，你甘心乐意的付出你的代价。当你付出这个代价的时候，你不以为是吃亏，你以为是幸福，你以为是满足，这个叫做爱。所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对一种生命的描述。当你得着这个生命的时候，你会非常深沉的去爱他。主说，我所有要的那些东西，其实上帝需要我们帮他吗？不需要。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需要我们帮他什么？他不需要我们帮什么。那就像我们很多很成功的父母，他需要你什么？需要你打工赚那点钱来孝敬他？他不需要。他需要你帮他忙？他不需要。他有很多工人，他花钱，他可以雇任何人来做成任何事情，是吧？可是他在你身上，他要什么呢？他要你爱他。因为爱不是慈悲，慈悲是单向的，不可享受的，叫慈悲。爱是互动的，是可享受。所以上帝让我们爱他，他要我们对他的爱产生回应。然后他说，同样的情况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在我们人类中间。其实如果再说一句话，包括我们和物质、和动物、和自然界，我们都要去爱护。有了爱，这个世界就美好了。有了这个爱，我们的生命就满足了。有了爱，世界就和平了。有了爱，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了。很多时候我们孤单，我们痛苦，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爱了。感受不到爱的时候，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在很多关系的里面，诚实啊、善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圣经里边却说爱是根本。当圣经里边在描述上帝的许多本性的时候，神的公义、永恒、怜悯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是用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来描述的时候，圣经说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最大诫命的时候，其实在整个圣经里边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要成为一个能够把这样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那样一个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边的时候，主耶稣说这句话，他说如果你有了爱怎么表达呢？你爱上帝怎么表达呢？爱上帝就做上帝心中所喜悦的事，对吗？你孝敬父母怎么表达呢？就是做父母喜欢心里边高兴的事，让他高兴的事。上帝，其实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一个爱上帝的人，不是指的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侍奉上帝，不是你拿了钱来奉献，是吧？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内容之一，但不是关键。关键是听话，你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事情，这个就表达了我们对上帝的爱。当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具体每一件事情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把爱就表达出来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连他的心意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的命令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做呢？其实他的命令不仅仅是指的我们刚才讲到让我们做到什么，而是当我们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不是那样的人。做他按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好像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做到呢？那大概因为我的生命还不够。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向他打开，每天每天跟他有灵交的时间，让他的话进到我的里面，让他的生命在我里面一天一天的丰盛起来，然后这个爱的生命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见证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出于非爱的，这个呢，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东西可能也挺好，但是最终你发现既不长久也不稳定，因为你的根基生命的基础是不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要和他之间要一心一意，同时我们要知道他是爱我们，他让我们能够幸福，他需要我们对他的爱进行回应。那么这个爱的回应不是一条诫命，这不是一个律法，你必须要做，你要我要努力去做到爱他，做不到的。要在他的里面得着这个爱的生命，得着这个爱的生命的时候，你如何使用这个爱的生命呢？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糊涂爱、乱爱。有很多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结果把自己的孩子爱坏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
是吧？很多啊，对吧？把自己还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他的命令，不是按照真理去爱，而是糊涂爱、乱爱。虽然动机可能是爱，但是缺乏了真理的指导，那个爱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爱他的时候，去了解他的命令，然后按照他的命令来使用我们的正确的使用我们的爱，这样我们的生命可以归正了。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今天再一次奉着你的名在这里聚集。其实正如很多先知所说的，你向以色列人要什么呢？其实要他们所献的那些祭物吗？你说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 你手所造的，他们献的那点祭算什么呢？主，你要向他们要的，让他们能够对你的爱有回应，让他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能够把你的爱带到世人当中来。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呢？你创造宇宙万物让我们享受。主啊，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你又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舍己流血是要恢复我们生命本该有的那一个爱 那一个圣洁。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因着自己的无知和软弱，因着我们自己的骄傲和悖逆，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没有把你的爱活出来，我们却成了一个在这世界上制造纷争，产生痛苦，给自己给别人很多很多负担。主啊，是我们生活被压没有指望的人。主，我们求你饶恕我们软弱失败的过去。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认识你，我们一心一意地来到你面前，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主啊，我们愿你把你的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主啊，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把爱的真理活出来。主啊，又求你的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把你圣经的话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使我们有了爱的动力，也知道该怎样行。主啊，愿你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加上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